Well, the Animal Justice Party was the brainchild, if you like, of Professor Steve Garlick, who's an academic and clearly concerned about the welfare of animals.
首先，动物正义党的领袖是一名学者史蒂芬·加里克，他十分关注在澳大利亚的动物权益，特别是人们对待他们的方式。很多年前，我们在新州有一名候选人马克·皮尔森当选了上议院议员。现在，我们派送了54名候选人参选联邦下议院选举。当然，在上议院，我们也有一些候选人参选。
And now we're fielding some 54 candidates in the lower house around the country for the lower house, federal lower house, and of course we have Senate candidates running as well.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动物正义党的？是什么原因激发你加入这个党派，并且之后参加选举？
Well, I back in the 1980s, I was involved in animal rights issues in New Zealand. Last year, I saw.
在1980年代，我当时是在新西兰参与了维护动物权益的运动。去年我看到脸书上的一些图片和视频是虐待动物的，我十分惊讶。在我最初加入保护动物权益的运动30年之后，这些事情还在不断上演。特别那些视频显示的是现在我们虐待动物的方式更加让人无法形容，所以我联系了动物正义党，向他们表达了我希望加入并且可以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的想法。我们处在一个必须改变对待动物和周围环境方式的时间点，我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We have to start changing the way we treat our environment and the habitats of other species as wellAnd I think it's just a turning point in human society.
那么动物正义党在这里联邦选举中有多少候选人？选择了在哪些选区派送候选人？
Well, we're running, I believe, about 54 candidates in the lower house around Australia. We are clearly
因为我们是小党派，所以我们除了54个下议院的候选人之外，我们的目标是一些边际选区。我所竞选的 Banks 选区目前是自由党执政选区，他们有 2.8% 的微弱大多数支持，所以这个是很小的差别。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有非常大的机会的。在全国的其他边缘选区，我们也有派送候选人。那动物正义党的主要政策和原则是什么？
All of our policies, of course, are animal welfare based.
我们所有的政策都是以动物权益为基础的，其中有包括对外出口活牲畜的政策。这些议题都一直在新闻上有所出现，甚至是在上周。这些牲畜被出口到海外，被残忍杀害，这些都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另外一个我们希望能够执行的主要政策，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设立一个独立的动物权益保护办公室，独立于主要的农业产业部门。这些部门之间有一些利益冲突，他们在监督动物权益同时也从中获利，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独立机构可以对此进行监管。同时我们也呼吁立法保护我们国家的象征性动物袋鼠。袋鼠出现在很多国家的象征性标志上，所以我们应该出台相关法律或者政策对它们进行保护和隔离，消除人们对袋鼠的负面态度。
When people think we're killing animals like that.
那么现在距正式选举还有一周左右时间，在竞选宣传的这几周，您所得到的选民的主要反馈是什么？
The feedback is perhaps as it was at the very beginning. People are tired of the flip-flop backwards and forwards of the major.
在刚开始的时候，选民已经对一些主要政党的频繁转变态度有所厌倦，他们担心这些政党有非常大承诺，但从来不会实施。人们更加担忧环境以及人性的未来走向，他们想要改变。就像我说的，人们很关注活牲畜出口产业，两大主要党派都没有针对减轻牲畜折磨的政策，他们只是继续这些贸易。人们现在会说，他们的选票希望能够改善动物权益以及环境问题，他们只是厌倦了两大主要党派。那么您有没有一些能够帮助人们从日常的生活中来减少动物遭受虐待的一些建议？
The suffering of animals as it stands at this point.
动物现在所遭受的折磨主要是因为它们现在成为我们经济运作的一个环节，它们的待遇主要被看作是农场的一部分，是我们出口的一部分。 它是我们贸易和消费主义的一部分。所以对于动物的待遇被背后的巨大利益所取代了，我们关注利润而忽略了动物的待遇。所以通过实施这些措施，我们不会看到人们就业或者是经济受到损害，我们只是希望人们能够更多的关注和意识到动物，他们也有感觉，能在文化上改变对待动物的态度，使得我们的一些动物相关产业能够更加的可持续发展。那么现在有很多希望保护动物权益的人都已经成为了素食主义者，您是否是素食主义者？那动物正义党是否会鼓励人们成为素食主义者？
Well, I think so, yes. I've been a vegetarian since 1980. I converted to being a vegan last year.
我从1980年开始就是素食主义者了，我从去年开始成为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做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就是考虑到对动物的对待，当然这其中也有健康和其他因素，但我们无法强迫人们去采取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有很多人已经自主地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现在关于亚洲国家对待动物的方式一直有很多的固有偏见，特别是对待中国。但是一个很让人惊讶的事实就是，中国的素食主义者是比美国要多的，数字是500万对300万。那么中国的动物权益保护者也做了很多相应的工作，比如在上个月的玉林狗肉节中的反对宣传。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偏见以及这些具体事件的？
It's very easy to buttonhole any society and any culture.
我认为很容易就会对其他社会有所偏见，我们生活在一个仇外的社会之中，我们更容易保护自己的价值观，批评别人的价值观。很多来自中国的关于虐待动物的负面的图片和视频，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他们已经做到最好。所以如果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这么多的素食主义者，有了那么多的活动者倡导动物权益，是值得赞扬的。我们需要一小步一小步来，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和改变。